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导读的时间。今天呢，也是我们圣经分享的第18天，那我们依然呢继续来分享创世纪。那今天分享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的19到21章。那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呢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因为今天我们会分享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人的罪的问题，包括同性恋的话题。那首先呢，我们来分享罗德与索多玛城。罗德呢，在圣经当中呢，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人物。一方面呢，上帝呢称他为义人；一方面呢，他的身上呢又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他一方面坐在城门口仰望上帝的到来，又一方面呢又不愿意离开罪恶之城索多玛。罗德呢，当看到两位天使的到来呢，罗德其实知道这是神的使者，他热情的招待和谦卑的服侍，这也看得出罗德呢敬畏神的一面。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啊，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可见索多玛的罪恶呢是全体性的啊。以亚伯拉罕呢以为城里应该有10个义人，实际上除了罗德之外没有1个义人。任我们所为啊，这个呢也是圣经里面用的一个词，叫任我们所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发生性关系的意思。所以这样一个罪恶的城镇呢，估计一般的过往旅客呢都不敢在这里住宿。现在呢终于有这个旅客呢留宿在这里了，所以索多玛人呢自然是不肯放过。所以呢当罗德提出要把两个女儿交给他们啊，只是不要伤害客人时，索多玛人坚决不同意，而且还要连罗德一起伤害。这也反映出呢索多玛人的邪恶的性偏好啊，因着这个罗德的缘故呢，天使要救罗德和他的家人。罗德的女婿们呢认为罗德是在开玩笑，甚至罗德本人呢也是迟延不走。看来呢罗德对此事呢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呢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所以上帝的惩罚呢终于降临了。上帝这个覆灭索多玛、俄摩拉啊，既是对他们恶行的惩罚，也是为了给后人以警戒。从当地的地质情况来看呢，就是创世纪14章第10节说，西丁谷有许多的17坑，索多玛、俄摩拉呢即位于西丁谷，就是17指石油或天然沥青。那可见这两座城呢所在的地区的地下呢蕴含着石油一类的物质，所以这场大火也有可能与此有关。所以亚伯拉罕看到的如同烧窑一般的浓烟，可能是石油或者沥青燃烧的景象。至今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遗址附近的水域下面呢仍然是可以发现大量的硫磺和沥青的沉渣，这说明了呢除了石油和沥青之外，当地也确实曾有这种硫磺的矿场啊。在这场大火当中呢一同的被焚烧，索多玛和俄摩拉不仅被焚烧，而且沉没在现今的死海南部的水域之下。那可见呢除了大火之外还伴着巨大的地质的变化，当地很有可能也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并引发了地下石油气一类的这种可燃性的气体喷发。喷发出的气体呢携带着地下这种埋葬的硫磺等矿物质呢冲上天空，并且剧烈的燃烧，燃烧的硫磺呢又回落到地面，就是烧毁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同时呢地震引发的地质的变化呢使索多玛和俄摩拉呢下沉，所以约旦河水注入就是形成了死海南部的水域。好，那关于罗德的妻子为什么变成盐柱了呢？ 这个呢，也是我们常常会引用的一段经文，或者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会讲的这样一个故事。那罗德的妻子呢，没有听从天使的话。当索多玛和俄摩拉呢焚烧之时呢，就是罗德的妻子往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那这里的回头一看呢，原文的意思是向后仔细观看。那在今日的死海的南端的浅水中呢，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被盐包裹的古树残骸啊，这个似乎在诉说着4000多年前的一个情境。好，索多玛和俄摩拉毁灭之后呢，亚伯拉罕离开了希伯伦。那经文中呢没有说明亚伯拉罕搬离那里的原因，猜测可能是由于毁灭的大火和地震呢，使亚伯拉罕一家呢感到惧怕或环境的短期内的无法生活，于是他们呢来到了基拉尔啊。基拉尔是位于今天的就是加沙城西南约13公里处。那此时呢，莎拉已经将近就是90岁了，但依然呢容貌俊美。亚伯拉罕呢担心当地人呢，因着他是莎拉的这个丈夫啊，害他，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呢，亚伯拉罕故技重施啊，像当年的埃及一样，称妻子呢莎拉为妹子。结果呢，莎拉被这个亚比米勒带走啊，差点没有酿成大祸。那后来呢，当亚比米勒呢质问亚伯拉罕为何称妻子为妹子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列举了3条原因。那第一呢，这地方的人不信神，不怕神的惩罚，所以呢恐怕呢为了抢夺亚伯拉罕的妻子而杀了他。那第二点呢，是莎拉呢确实是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这样说呢也不算撒谎。第三点呢，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呢早有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亚伯拉罕呢很勉强的为自己找借口啊，我们刚才所分享的3点其实是这个反映出呢这个亚伯拉罕对于上帝的信心是不足的啊，他里面充满了惧怕，也还是用人的这种小聪明来糊弄啊，或者是说来保全自己。他只看到眼前的这种危险呢，而忽略了什么呢？上帝的应许。即一年之后呢，我们看到莎拉呢将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来继承上帝与他立约的大事。面对危险呢，他也忘记了上帝对他说的，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这是在创世纪15章第1节里面的经文。不去寻找上帝的保护，而是继续使用自己的舍妻保夫之下策。所以上帝呢怜悯亚伯拉罕的惧怕和担忧。所以虽然亚伯拉罕没有主动寻求上帝的保护，但是有恩典的上帝呢却永远不会忘记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就是我是你的盾牌。那后来呢，我们看到了以撒出生，这个伊斯玛利呢被逐出去啊。耶和华呢就按着先前的话呢就眷顾了亚伯拉罕和莎拉，也按着时候呢以撒出生了，成就上帝的话语。在亚伯拉罕被召之后呢，莎拉出生之前呢，神向亚伯拉罕4次显现，6次说话，2次出手相救。那神是信实的啊，说过的话呢是不会忘的，他应许的事呢也不会让我们空欢喜，投靠耶和华呢必不至于羞愧啊，这也是我们常常引用的经文。那以撒的出生呢，给亚伯拉罕的夫妻呢其实着实是带了无以言表的欢喜了。神借着旨意呢为以撒施行割礼啊，遵行神的旨意啊，为以撒施行割礼，把以撒的一生呢也献给神，遵行神的道。那因着以撒的出生呢，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莎拉都信心大增啊，亲眼呢看到了神的作为和应许实现。所以高兴之余呢，莎拉看到的伊斯玛利在旁边呢戏耍和嫉妒，让在充满欢乐气氛当中的莎拉呢紧张起来了，担心呢以撒呢被夏甲和伊斯玛利伤害或者不公平的对待了。所以根据这个加拉太书4章23节说，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 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保罗这么说是没有错的啊。但是保罗呢并没有说撒拉呢要赶走夏甲和伊斯玛利，不是出于嫉妒和担心，但神呢让万事互相效力，神也借着撒拉的信心呢，这个担神也借着撒拉的担心呢，心里成就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呢是要夏甲带着伊斯玛利离开，但是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不是一样的。就是撒拉的出发点是出于嫉妒，但神的出发点是基于他自己的公义、圣洁和计划。创世纪21:12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神是慈爱的，他知道呢亚伯拉罕的难处呢是舍不得儿子伊斯玛利。虽然说神不承认伊斯玛利的身份，却呢也没有完全不顾及他的存在，所以决然呢也应许亚伯拉罕，也必使他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神这是在怜悯了，因神爱亚伯拉罕而实行的祝福。当夏甲和伊斯玛利在别示巴旷野迷路而哭泣的时候呢，神也听见了，这个神也听见了他们的这种呼求了。所以呢伊斯玛利的名字呢其实就是神听见的意思。神就供养夏甲和伊斯玛利。也有人对目前的阿拉伯人的好战呢进行分析时提出啊，说伊斯玛利的成长环境，就是伊斯玛利本来呢是有父母的孩子，家里是丰丰富富的财物，反而是被父亲赶出家门，在旷野过着自生自灭流离失所的生活。那骨子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充满仇恨和反叛的孩子，所以这种仇恨呢在他的子孙后代的身上呢其实就是一直延续至今。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在以色列在英国的帮助下呢，就是大批的被纳粹囚禁的犹太人释放，所以几十万的犹太人呢无处可去，只有地处这个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呢对这些劫后重生的犹太人呢张开了膀臂表示欢迎，大批的犹太人呢就是回归迦南地。后来呢又在英国的帮助下呢，就是联合国投票决定了通过以色列的建国申请。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呢，这又是一个极大的伤害，他们认为这块地方呢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留给他们的，现在耶路撒冷的金顶寺也是亚伯拉罕就是认为是亚伯拉罕献伊斯玛利的地方啊，这个是阿拉伯人的认为啊，所以他们呢已经在这地呢居住了1000多年的时间。而犹太人认为呢，无论过去了多少年，迦南地也就是现在以色列地都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给他和他的子孙的，是应许的子孙的。所以犹太人回归后呢慢慢的就赶出了这个阿拉伯人，所以这是让阿拉伯人极度的愤怒的一个地方啊，直到今天的中东战争依然是不可调和啊，依然是不可调和。所以呢哎呀，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战争或者一个事件啊，所以现在联合国一直在调解，都是很难去解决。但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啊这一段历史，包括这个，包括说目前所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根本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